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来，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是胜过迷惑。
按照同大家分享的是胜过迷惑。
虽然这个题目我们都很熟悉，
虽然这个题目我们都很熟悉，
但是要面对它，要得胜有时候很困难，
但面对他有时候要得胜也都很困难。
上午我们听到汤执事娘在做见证，
今次我们听到潘执事娘做见证，
他们遇到这个天灾地变的患难，
他们见到天灾地变的患难，
但是教会的信徒并没有受到患难的迷惑而失去信仰，
大教会的信徒没因为患难而失去信心，
反而更加热切的来爱主，
反而更加热切的爱主。
所以他们经过患难之后，教会更显得团结。
所以经过患难之后，教会显得更加的团结。
所以六月中社青团去啊，会看到美好的见证。
所以六月中当青年团契去的时候，见到美好的见证。
小弟这次回台湾的时候，
小弟今次去台湾的时候，
去协助台湾其中一间教会的灵恩布道会，
去协助台湾一间教会的灵恩布道会。
有一天我看到报纸的新闻，
有一日我见到报纸的新闻，
有一则社会的新闻，
有一节社会的新闻，
它记载了一件事，
它记载到一件事，
有一个老人家将近七十岁，
有一个老人家他将近七十岁，
他看到一个智障的女孩子二十几岁，
他见到一个智障的女孩子有二十几岁，
然后把她诱骗到房间，
然后将她带到房间里面，
当她在做坏事的时候，
当他要做坏事的时候，
而这个智障女的姐姐发现，
这个智障的女仔的姐姐发现，
她就跟辖区的派出所联络警员，当场抓到，
就同市区的派出所联络，就要捉当场捉到她，
所以警察就叫她出来，
所以警察就叫她出来，
她一出来马上跪在地上，
她一出来的时候立刻跪在地
上，一直哭啊，
一直的喊，
说我错了，
说我做错了，
我要悔改，
我要悔改，
你们赦免我，
你们赦免我。
但是之前他在房间欺负那个智障弱的女孩子，
但之前他在房间里面欺负那个智障的女孩，
他看着她长得漂亮，但是这个人是智障，
他见到他人生得漂亮，但是他是智障的，
一个将近七十岁的人，
一个将近七十岁的人，
本来行为也很好，
本来行为都很好，
那后来为了一个念头就这样做错事，
后来为了一个念头就做错事了，
所以他必须面对他所做的这个坏事要受到刑罚，
所以他要面临他坏事所做的刑罚。
那一个人会决定做这样的事，
一个人会决定做这样的事，
一定是心里有这样的迷惑，
一定是心里面有这样的
迷惑，然后有这种念头，
然后有这样的念头
才去做这件事，
才会做这件事。
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但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将近七十岁，
将近七十岁了，
照孔子的说法，
照孔子的说法，
四十而不惑啊，
四十而不惑，
将近七十了，怎么还会犯这种错误呢？
已经将近七十了，还怎会犯这种的错误呢？
所以想到这里，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你面临的一种迷惑有不同的事情或程度，
你面临的诱惑有不同的事情，
你可能在这件事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或者你在这件事上面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很难保证你在其他事情不会有，
但很难保证你在其他事上面没有。
有的人是在钱财上受迷惑，
有的人是在钱财上面
受迷惑，有的人是在感情上受迷惑，
有的人在感情上面受迷惑，
有的人是在人际的关系上受迷惑，
有的人在人际关系上面受迷惑，
也有的是在工作的职场上面受迷惑，
有的人在工作的职位上面受迷惑。
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
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
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遇着一种良善跟情义征战的事，
我们有时会面临良善和情欲争战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迷惑的争端，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迷惑的
争端，甚至陷入到迷惑的漩涡里面，
或者陷入迷惑的漩涡里面。
一旦陷进去，
一旦陷入去了，
你要爬出来很困难，
你要再爬回出来就很难。
我记得小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喜欢学校放学啊， 就跑到旁边的河流去游泳了。
佢中意学校放学就去到隔篱嘅河流度游水。
那个河流有的水看起来很平静，
有啲嘅河流睇起嚟水好平静，
但是它里面有漩涡。
但其实入边系有漩涡嘅。
所以我们小学生啊，游一游啊。
为小学生游下嘅时候，
游到那种漩涡里面了，
游到嗰种漩涡入边，
你在里面被旋转，然后头出来又进去，这样一直上下浮沉。
你入边转嘅时候，头又上翻嚟吸气，又落翻去。
那要怎么样逃出那个漩涡呢？
要点样去逃出嗰种漩涡呢？
你就要被吸进去的时候，你赶快冲下去，冲到最底，然后从它的底下再从旁边出来。
你将佢吸入去嘅时候，你就从旁边用力嘅走翻出嚟。
因为它到底下漩涡的圈比较小。
因为去到下边嘅时候，漩涡嘅圈比较
小。它在水面上的漩涡的力量很大。
喺水面上边漩涡嘅力量
很大。如果这个漩涡很大，
如果呢个漩涡好大，
你用这种方法也没办法。
你用呢种嘅方法其实都冇效。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有这种经验。
所以我哋嗰阵时候都有呢种经验。
所以就知道河流的水性什么可以游，什么不能游，
就知道河流的水性哪一种可以游，哪一种不能游。
但是我们人生遇到迷惑就不这么简单。
但我们人生受到迷惑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由于无法突破自己的瓶颈，
由于无法突破自己的瓶颈，
也就是说不能消除自己的意念和压力，
就无法消除自己的意念和压力。
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会出现所谓的一种迷惑的事情发生了。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迷惑的事情发生。
有时候一个不受迷惑的人会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
有时候没受迷惑的人会觉得这件事其实很简单，
但是陷入迷惑中的人他觉得相当困难呢。
但在迷惑里面的人就会觉得很困难。
比如说了哈，
譬如说
减肥了，
减肥
有的人看到人家瘦好看，
有啲人覺得人哋瘦就好睇，
然後就常常說我要減肥啦，
佢就話我要減肥啦，
明年要減啦，
下年就減啦，
甚至我用幾年來減啦，
我用幾年就減啦。
但是你每次看到他吃的那種樣子很難減啦，
但你每次睇佢食嗰個樣子都好難減到噶啦。
我以前也是很大隻啊，
我以前都好大隻嘅，
不懂得拒絕人家的邀請，
唔識得拒絕人哋嘅邀請，
人家說盡量吃啊，
人哋話盡量，
等到飽的時候已經跑到這裡來啦，
等到飽嘅時候已經去到條頸嗰度。
啊，這幾年比較懂得吃啊。
几年比较懂得吃，
吃的比较，这个，精准一点啊。
食得比较嘴刁少少。
吃什么比较好啊？
啊，乜嘢食比较好啲？
做适当的调整。
会做适当嘅调整。
所以就小了一号。
所以就细咗一码。
不然之前真的是很大号啊。
如果唔系以前真系好大码嘅。
那在这个吃就成为你的一个迷惑嘛？
咁样食就会成为你一个迷惑。
所以没有办法有这种了解的时候，
所以当没办法有这样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陷入这个迷惑的一个争端中，
你就会陷入迷惑的争端里面。
然而能够解决或胜过迷惑，
但如果你能够胜过这个迷惑，
它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朝气，
它就是能够令到人生有
人生有斗志，
人生有斗志，
尤其在信仰的生活里面，
尤其是在信仰的生活里面，
会让我们更加有一种盼望，
令到我们更加会有盼望，
有力量去面对一切，
有力量去面对一切，
甚至会做出智慧的一种判断，
甚至乎会做出智慧的判断，
让我们每天可以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令我们每日去勇敢面对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以能够胜过迷惑，
所以能够胜过迷惑，
解决自己的迷惑，
解决自己的迷惑，
我们就有一个平安的生活见证，
我们就会一个平安的生活见证。
那我们首先要来谈一谈，
我们首先要讲一下
什么叫做迷惑，
究竟什么叫迷惑。
按照迷惑这个字眼，
按照迷惑这个字，
在原文、它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原文其实一个很清晰的解释，
就是一个人受到引诱而分辨不清，
就是一个人受到迷惑的时候去分辨
这件事，他分辨不来，
这件事他分辨不来，
然后因为他投入拔不出来，
然后因为他投入而拔不出来。
原文的意思是这样，
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你受到迷惑的时候你不清楚的，
所以当你受到迷惑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别人提醒你，你也是转不过来的。
有时候人家提醒你，你都是转不过来的。
哎呀，这样的迷惑很辛苦的。
这样的迷惑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说法。
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说法。
比如说你最心仪某人的情感。
或者你醉心于某人的情感，
或者你醉心于某件事，
或者你醉心于某一件事，
或者你醉心于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你醉心于乜嘢嘅事情，
甚至你沉醉于某一种习惯，
或者你沉醉于某一种嘅习惯，
这种事情就让你在迷惑中打转呢。
呢一种嘅事情就令到你喺迷惑入边打转。
所以迷惑这个字啊，
所以迷惑呢一个字，
它的解释也是一种诱惑，
佢解释亦都系一种嘅诱惑，
也是一种试探，
亦都系一种嘅试探。
而迷惑它不是一秒钟的问题哦，
迷惑并唔系一秒钟嘅事，
它是一个过程咧，
系一个嘅过程。
你那个分不清的能力没有啊？
你嗰个分清楚嘅能力，
你那个过程就比较长。
你个时间就会比较长。
所以彼得长老怎么样描写这个迷惑的事件呢？
所以彼得长老佢点样描写迷惑嘅事情？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节。
我哋请睇彼得前书四章第十二节。
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在这里彼得长老这样说，
在这里彼得长老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有火焰的试炼临到你们。
他用这个火焰的试炼，
他用火焰的试炼，
意思就是说这个迷惑这个试验是有一个过程的，
意思就是这个迷惑这个试炼
有一个时间，
是一个时间，
你一直不能胜过，
你一直不能够胜过，
你一直不能解决迷惑，
你一直能够解决迷惑，
你就如同陷入在火般的考验里面了，
你就好像进入了火一样的迷惑里面，
通过就是胜过迷惑了，
通过就胜过迷惑，
就好像约瑟，
就好像约瑟，
主人的太太应该也不难看，
主人的太太应该不难看，
那主人的太太看约瑟非常的英俊而且聪明，
主人的太太见到约瑟非常英俊又
聪明，分别都有他的特色哦，
分别都有他的特性，
一个人会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会喜欢另
一个人，一定有他一个欣赏的某一处，
一定有他所欣赏的某一个地方，
他不可能随便跟你来电，
不会说突然之间跟你来电，
那你个人的好是神给你的，
你个人的好是神所赐的，
也是给别人的，
也都是赐给别人
的，但是不能用这个个人的好成为一个犯罪的动机或者一个迷惑的现象，
不要用个人的好成为犯罪的动机或者迷惑的现象。
这个时候的约瑟，
这个时候的约瑟，
他真的胜过迷惑，
他真的胜过迷惑，
他勇敢的做见证，这样说，
他勇敢的做见证，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
他的心中，他的人生有一个原则，就是立志不犯罪，
所以心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立志不犯罪。
你如果没有这种原则，
如果你没有这种原则，
你就算一个人独处，
就算你一个人，
你心中还是会想不好的事，
你心里面还是会想不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
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
所以约瑟通过了主人太太的诱惑，
所以约瑟他通过了主人太太的诱
惑，后来神与他同在，
后来神同他同在，
虽然为了这件事被关起来，
虽然他为了这件事坐监了，
但是他没有得罪神，
但他却是没有得罪
神，所以
神
后来给他一个机会成为众人的一个大官长，
所以神后来给个机会令到他成为众人的大官
长，神让他升高，
神令他升高，
所以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所以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如果不通过，没有胜过迷惑，
如果不通过，没有胜过迷惑，
就会陷入在这个迷惑的软弱中，
就会陷入迷惑的软弱里面，
要脱掉它就很辛苦，
要脱开它就很困难。
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说，
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说，
请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九节，
第六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六章九节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见到
有一种迷惑，那个真的跌倒了许多人呢，
有一种的迷惑是跌倒了很多人，
这里说想要发财的人，
讲到是想要发达的人，
他就陷入一种迷惑哦，
他就陷入了一种迷惑，
他后来会落在这个网罗中哦，
后来他会落在这种网罗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一节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从这一节很清楚的看到，
当我们没有胜过迷惑，
当我们没有胜过迷惑，
他会有一个诱因开始，
会从一个有因开始，
然后我们就分不清，就在迷惑中了。
我哋分唔清楚，就喺呢个
迷惑。那最后就落在网罗，就陷阱里面。
最后就会落入呢个网罗，就是、陷阱。
甚至这个网罗也可以解释成一种犯罪的事。
这个网络可以成为犯罪的
事情，为了要发财嘛，
为了要发财，
为了要得到嘛，
为了要得到，
然后也会落在一个无知而且有害的私欲里面，
你都会落在无知或者有害的私欲。
这一节讲得很清楚，
一节讲得很清楚。
那最后就叫人沉沦在败坏中和灭亡中，
最后就令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里面。
所以你看看那个没有胜过迷惑的他的情节也是非常可怕，
所以你见到没有胜过迷惑他的情节也都非常可怕。
所以你那个第一诱因如果没有去斩掉，
所以你第一个诱因如果不斩掉，
那是真的很痛苦的一件事啊。
咁就会好痛苦的一件事啦。
比如说，
譬如话，
父母跟孩子吵架，
父母同小朋友
本来一件小事情，
本来一件细嘅事情，
吵得很厉害，
吵得好犀利，
都在表达自己的想法，
都系表达住自己嘅谂法、
有的就因为这样啊，有的上吊自杀。
嗰啲人就因为咁样而上吊自杀，跳楼。
刚开始的意思不是要有人死啊，
啱开始嘅意思唔系，
只不过是我想要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啊，
只系我话俾你知唔好咁样做，
只是沟通有了问题，
只系沟通出现咗。
那那件事是一个诱因，
嗰件事系一种，
然后你在表达自己情绪的方法不清楚，
然之后你表达自己情绪嘅方法，
你陷在自己的迷惑中，
你陷入自己嘅迷惑，
大家有自己的立场，
大家亦都有自己
的。那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点算呢？
就造成彼此之间的网罗。
就造成彼此之间嘅，
你我讲的话都非常在意，
你同我讲嘅说话都好在意。
一个说好啊，那我去死啊；
一个话好啊，我咪死啊。
另外一个说，那你死看看啦、啊，你不会死，你乱讲啊。
第二个话，你试下死啦、啊。
那这种事情很容易就造成不是原来的意思的这个结局的。
呢种事情就很容易造成唔系原。
所以可见受迷惑，
所可见受迷惑
是一个不可不谨慎的事。
是一个不可以不谨慎的事情。
我们如果一不留意啊，
如果我们一不留心，
就容易造成伤害，
就容易造成伤害。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样说，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步不小心，
一步不小心，
人生走错了很大半的地方、啊、
人生就会走错了很大半的地方。
然而这个迷惑的现象有哪一些呢？
然后这个迷惑的地方有哪些呢？
因为对我们的信仰人生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信仰的人生非常重要。
所以我特别、讲得细一点，
所以特别讲细，
让我们慢慢的进到里面、
让我们慢慢进入去。
那迷惑的现象有哪一些？
迷惑的现象有哪些呢？
第一种现象，
第一种
就是离开人常理道德的行为、
就是离开人常理道德的行为。
本来他很固定回家的，
本来他很固定，
很尽自己的本分在家里面，
很尽自己的本分在家里面。
他外面有了一些事情，
外面有了一些
事情，他开始不正常回家了，
他开始就不正常回家，
钱也不拿回来了，
钱也都不拿回
来了。奇怪了，外面怎么另外有一不合法的家呢？
点解外边一个唔合法嘅屋企咧？
他开始离开人伦理道德的一种行为啊！
佢开始离开咗人伦道德。
后来发现原来外面有另外一个家。
原来发现后嚟系有外边一个家。
这是一个伤害。
呢个就一个伤害。
这种他为什么会最后变成这样呢？
佢点解最后会变成咁样？
其实他受到迷惑。
因为佢受到迷惑。
迷惑不一定只有一件事。
迷惑唔一定系净系得一件事。
可能有多样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有好多因素喺入边，
所以他就显出一个不合常理的人的行为动作，
他就显出一个不合人常理的行为
动作。第二种迷惑的现象，
第二种迷惑的现象，
也就是讲离开神的话，
就是讲到离开神的说话。
我们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个基督徒，
一旦不守神的话，
一旦不守神的说话，
就很容易迷惑，
就很容易迷惑。
所以一直坚持守在神的道理中啊，
一直坚持守在神的道理入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也是我们在神面前信仰生活要成功的一个法则，
亦都系我哋喺神面前信仰生活要成功的法则。
那第三个现象，
第三个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迷惑？
点解会出现迷惑呢？
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啦，
就系俾魔鬼留咗地步。
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哋请睇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嘅第四章，
第四章的26节、27节，
四章26、27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到27节，第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留，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在这里保罗特别讲一个生气的 三个原则。
呢个保罗讲到一个生气嘅三个原则。
有生气，你只要不会做到这三件事，可能可以生气啊。
如果你生气嘅时候唔做呢三件事，你就可以发嬲。
这里说生气不要犯罪。
呢个讲到生气唔好犯罪。
我们哪一个生气讲话不会犯罪？
我哋边个生气嘅时候讲说话
犯罪？我有时候听到做儿女的这样反应。
我有时候听到做儿女咁样
反应。传道，你知道吗？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
传到你知唔知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
一讲话好像我不是他们生的。
一讲说话嘅时候，好似我唔系佢哋个仔一样。
哦，好毒啊！
好毒噶。
我如果不是我年纪还小，不然我早就自力更生，不靠他们了。
年纪细就如果唔系，一早就唔理佢哋。
哇！
自力更生啊！
听到这样，
听到咁样，
我就觉得这样的父母亲不懂得经营跟孩子之间的感情。
我就觉得呢种父母亲唔识经营同孩子嘅关系。
不知道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
唔知道要建立一个健康
嘅
家庭。
怎么可以讲这么毒的话呢？
点解可以讲出咁毒嘅
说话呢？所以你想想看，
我哋谂下，
要生气不犯罪，不容易。
要生气唔犯罪，其实唔容易。
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
原则，生气不可含怒到日落。
生气唔可以含怒到日落。
就是生气，包括冷战，你不讲话，气气的不理人家，那个也是生气。
生气你冷战唔同人哋讲，亦都系生气。
生气久了，而且很麻烦。
生气耐咗都好麻烦。
那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那个原则。
我哋要讲嘅系第三个原则。
生气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哦。
生气唔可以俾魔鬼留地步。
我们中文翻作地步。
我哋中文翻成地步。
但是我们根据原文，
但系根据原文
会发现这样同一个字。
会见到同一个字，
它也出现在别的经文地方，
亦都出喺其他经文嘅地方。
但是啊，那其他的经文它不解释地步，
但其他的经文唔系解释做地步，
它解释成地方，
去解释成地方。
那我们生气不要给魔鬼有地方居住，
我哋生气唔好俾魔鬼有地方居住。
那另外的同样的字解释成机会，
其他嘅字解释成机会。
我们不要给魔鬼机会。
我哋唔好俾魔鬼，
我们才不会受到迷惑的这种事情。
我哋先至唔会受到迷惑嘅事情。
另外也翻作一个字，
另外都翻成一个字，
座位，
叫座位，
也就是岗位，
就系岗位。
不要让我们啊有这个座位给魔鬼坐在我们里面啦、
啊。唔好俾我哋有机会有个位俾魔鬼坐入嚟。
那甚至另外有一个意思这样解释，
甚至乎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地步翻成港口。
这个地步翻成港，
不要让魔鬼在我们这个港口停泊，
唔好令魔鬼喺我哋呢个港口停泊。
我们那个维多利亚港有很多船在那边停泊嘛，
我哋维多利亚港有好多嘅船喺度停泊。
你不让魔鬼有这样的机会坐在我们里面，
你唔令魔鬼有机会坐我哋入面，
不让他有机会停在我们这个港口，
令佢冇机会停喺我哋嘅港口，也
或者是居住在我们这个地方，
或者居住在我们里面，
那你就不容易受迷惑，
那你就不容易受到迷惑。
所以受迷惑有三个现象，
所以受迷惑有三个现象。
你给魔鬼留机会，
你给魔鬼留机会，
让他跟你住在一起，
令他跟你住在
一起，或者是把你当作港口定居，
或者令他当你是港口定居，
那你就是一直陷在迷惑里面，
那你就一直是陷在迷惑里面。
那第二个方向我们要谈的，
第二个方向我
们特别要来谈一谈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受迷惑而犯罪的这样的事。
我们讲到亚当夏娃始祖他们犯罪之后受迷惑的事，
受迷惑而犯罪的事，这个是有顺序，不能颠倒。
受迷惑然之后犯罪的事，
你没有迷惑哪有犯罪？
迷惑的话哪有犯罪呢？
不是先犯罪才受迷惑，
不是先犯罪而受迷惑，
是先受迷惑才犯罪，
是先迷惑然之后受犯罪。
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的一节到十节，
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节。
这个事迹我们都很熟，
这个事迹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就不必再复述一次，
我哋唔需要再复述一次。
那在这一段里面，
喺呢一段入边，
有谁在里头呢？
有边个喺入边呢？
有蛇代表魔鬼，
有蛇系代表住魔
鬼。然后有他讲话的对象夏娃，
有佢讲话嘅对象夏娃，
还有夏娃的先丈夫亚当，
仲有夏娃嘅丈夫亚当。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但我们却很清楚的看到
他整个犯罪的过程，
他整个犯罪的过程
不是一下子最后就违背神了，
他不是一下子立刻违背神的，
他有一步一步的迷惑进去，
他有一步一步的迷惑进去。
第一个他的犯罪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他第一个犯罪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夏娃跟这个狡猾的蛇谈话，
夏娃同呢个狡猾嘅蛇倾偈，
然后第二步夏娃受迷惑，
第二步夏娃就受到迷惑。
哎，这个蛇真的很狡猾哎，
这个蛇真的很狡猾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狡猾的程度，
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狡猾的程度。
你说你聪明有口才，不注意你也会受迷惑的。
你说你聪明有口才，不小心都会受到迷惑。
哎，你看那个第四节，
我们请看第四节。
蛇对女人说，
蛇对女人说，
我们吃不一定死哦，
你吃完之后不一定死的。
他把神的话以必定死改了，
他将神的说话必定死。
然后再来看六节，
然后再看第六节。
六节这个女人夏娃，
这个女人夏娃，
她看那个善恶果树上的果子很好吃啊，
她见到善恶树上的果子很好
吃，越看眼睛越受迷惑呢，
越看眼睛就越受迷惑，
而且这个果子非常喜爱的哦，
而且这个果子很喜爱的，
我就开始生好奇心了，
就开始生了好奇心，
然后又有虚荣心，
然后又有虚荣心。
哎，这个魔鬼这个蛇说啊，
这个魔鬼蛇说，
他说啊，吃了人就有智慧像神一样哦，
吃了之后人就有智慧好像神一
样。哇，你看那个受迷惑的程度是从各个角度进来的呢，
这个受迷惑的程度是从各个角
度来的。然后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他就第六节后面说他拿来吃了，
第六节后面就说
你吃了就是犯罪了，
你吃过之后就是犯罪了，
不但犯罪，
你不单止犯罪，
他还分给他先生吃，
他还分给他丈夫吃。
哇，太太迷惑，
太太迷惑，
先生为了爱太太，
先生为了爱太太，
所以啊，太太说吃他就吃，
所以太太说吃他就吃了。
其实神直接对谁讲这个善恶果树上果子不能吃啊？
其实神直接跟谁说是我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呢？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太夏娃，
那个时候太太夏娃未出来的，
直接对亚当讲的，
是直接对亚当讲的。
我们来看那个二章十七节，
我们请第二章十七节，
这里神特别交代哦，
这个神特别
交代，只是分别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哦，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就一定死了。
神直接对亚当这样讲的，
神直接对亚当这样，
后来神安排给他一个太太叫夏娃，
因为神安排一个太太给他，
那现在夏娃做错事迷惑了，
而家夏娃做错事就迷惑啦。
哎呀，这个时候的亚当的爱就有问题啊！
这个时候亚当的爱就有
问题。哇，太太吃我也吃，
太太食我都食。
你忘记神对你说什么的话吗？
你忘记了神同你讲
什么话吗？这个时候你不要受迷惑。
喺呢个时候你唔好受迷惑。
你要纠正太太，
你要纠正太太，
改正、
改正。
这个不是爱的表达，
这个并唔系爱，
这是一种盲从。
呢种系
一种沉沦，
盲从系沉沦。
错了就要指导。
错嘅
你不能一错再错，
唔可以一错再错。
没有那种人是全世界最完全的，
冇人系全世界最完全的。
要得救就要互相提醒，
要得救就要彼此提醒。
哇，这个夫妻先后犯罪，
所以夫妻先后犯罪，
然后就受咒诅，
然之后就受到咒诅，
一直到第三章的最后一段，
一直到第三章最后一段，
夫妻同心被赶出伊甸乐园。
夫妻同心被赶出伊甸乐园，
所以这个中间我们就发现并没有一个很真实的爱在里面，
所以中间我们见到没有真实的爱在这
里。为什么？
为什么呢？
头脑受到迷惑，
头脑受到
分不清楚了，
分得不清楚了，
所以爱爱的不清楚啊，
所以爱爱得不清楚，
同时陷落罪里面，
同时陷入在罪里面，
这个是最好的写照，
这个就是最好
的。那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要讲的
是这整个过程啊，
在这整个过程，
它不是一步就跌到犯罪的过程，
它不是一步就跌入犯罪那里。
我们至少看到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个步骤，
我们最少看到六个步骤，
一步一步没有解决迷惑而受到最后的犯罪结果，
一步冇一步一步冇去解决，所以就最后
有关这个过程，圣经谈得最清楚，记在一个地方。
有关呢个过程，圣经讲到最详尽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
我哋请睇雅各书嘅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嘅第一章，
第一章的十四节、十五节，
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第十四节，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哦，
喺呢度讲得好清楚。
人受迷惑到犯罪的过程，这里交代得很清楚。
人受迷惑到犯罪过程，呢度交代得好清楚。
那这里讲人是被自己的私欲给试探的，
又讲到人系被自己嘅私欲所试探。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试探，它是一个被动态。
所以呢度我哋见到试探系被动态。
我们有时候是常常是被动 被试探而犯罪，
往往我们都是 被动受试探而犯罪。
那个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清楚的信仰原则，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清楚的信仰
原则。别人说你就受试探，
人家说你就受到
试探，你遇到事件结果你没有办法分辨，
你遇到事情结果你没办法
分辨，所以就引诱被犯罪，
所以你就被引诱犯罪了。
那在这里这样讲啊，
在这里这样讲，
说这个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给牵引啊，
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
我觉得这一节翻得很漂亮，
我觉得这一节翻得很漂亮。
这里讲个人的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给牵引诱惑出来的，
个人的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牵引的。
这样看起来并没有人去影响你啊，
这样看来是没有人去，
就算有人要影响你，
就算有人要影
响你，但是你没有那种私欲，
但你没有这种的私欲，
任何人影响你都没办法，
任何人影响你都没办法的。
所以这里讲的牵引啊，
所以这里讲到的牵引，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拉出来啊，
原文的意思是拉出来，
也是一种诱惑的意思，
也是一种诱惑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有时候会用在那个狩猎或者是捕鱼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字啊，
有时候狩猎或者捕鱼的时候，
这个原文记载得很清楚啊，
原文用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中文看得很简单嘛，
因为你中文看起来很简单，
是怎他在用这样的同一个字的时候啊，
他用同一个字的时候，
也就是说一个猎人或者一个渔夫，
就说一个猎人或者渔夫，
他要把这个猎物从隐蔽当中给引出来啊，
他要将猎物从隐蔽入边拉出来，
然后要用诱饵啊让他上钩，
然之后要用利来到令他上钩，
最后落网被抓到，
最后落网被捉到了。
你看看用在不同地方是不是更加真切？
我们看看用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更加真切？
对我们来讲呢，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私欲首先也被牵引出来，
我们的私欲首先被牵引，
本来我们是很安静的，
本来我们是很安静的，
我们的内心很平稳的，
我们的内心非常平稳，
有一个原因出现，
有一个诱因出现，
然后我们那个私欲就被牵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私欲就被牵引出来，
最后就受到一种诱饵然后落网，
最后就受到你的落网了。
其实这个也是在雅各书里面要强调的一件事，
其实这个也是雅各书里面要强调的一件事，
论到私欲在受试探的过程里面，
论到私欲在受试探的过程里面，
14节15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做一个描述，
我们可以很清楚做一个描述，
首先有私欲，
首先有私欲
在你的心里的念头，
在你心里的念头，
然后因为某一件诱因把你引出来这个私欲，
然后某一个诱因将你的私欲拉出来，
然后你一直没有拿掉它，
然后你一直没有
拿掉它，你放在心上，
你将它放在
心里，一直想，
你一直的想，
慢慢的你就开始计划，
慢慢你就开始计划了，
你想要得到或者去做，
你想要得到或者去做，
那这个私欲 就留在你的心里面怀胎，
这个私欲就留在你的心里面怀胎，
等到你决定刚好天时地利人和决定要做的时候，
当你决定啱好天时地利人和要做的时候，
你就生出罪来了，
你就会生出罪来了，
而且你越做越深，
而且你越做会越深，
那个罪就长大，
罪就会长大，
罪的代价，
罪的代价
结果就是死，
结果就是死了。
所以我们从十四节十五节可以分出这几个步骤，
所以从十四十五节我们见到这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私欲产生，
第一个步骤私欲产生，
第二怀胎，
第二怀胎，
第三生出罪来，
第三生出罪来，
第四罪长大，
第四罪长大，
第五生出死来，
第五就生出死来，
也就是你的灵命会使你患得罪神了，
就因为你的灵命已经死了，因为你得罪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迷惑的过程，
所以你见到迷惑的过
程，它有这五个步骤，
它有这五个步骤。
我们常常讲要了解人的心理，所以有人读那个人的心理的犯罪学，
我们人说要了解人的心理，所以人读犯罪心理，
我们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
我们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不是要犯罪得罪神，
我们并不是要犯罪得罪，
但是之前的步骤你要清楚，
但之前的步骤
一步一步有什么样的状况，
一步一步有什么，
我们要在那种状况下赶快做一个处理，
我哋要从嗰个状况变即刻做处理。
你一直隐藏，
你一直嘅隐藏，
你一直体贴自己，
你一直嘅体贴自己。
最后的结局就是死啦。
最后嘅结局就系死啦。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迷惑的过程啊。
所以我哋见到迷惑的过程。
我们人类的始祖的犯罪也好，
我哋人类始祖犯罪也好，
而雅各长老对这种人犯罪的过程也很清楚。
阿各长老对人犯罪的过程都好清楚。
这个迷惑的过程是渐进式的发展。
迷惑的过程是渐进式的。
你越陷越深，
越陷就越深，
最后陷到无底坑里面。
最后就陷入去无底
坑。而那个无底坑是一种罪的无底坑。那
个无底坑是罪的无底坑。
它没有深度。
它没有深度的。
深的抓不到。
是深度摸不到的。
它没有边际。
佢冇边际，
宽的你不知道界限在哪里，
阔到你唔知道界限。
但是陷入到无底坑的时候，
但当你陷入去无底坑，
那已经是神的国不在你的身上，
神嘅国就已经唔喺你身上。
所以要特别的留意，
所以我哋需要特别。
所以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
所以我哋可以俾自己一个积极嘅，
就是要怎么样防止私欲。
就是怎样去防止私欲，
或者遇到了以后要怎么样解决这个私欲，
或者遇到之后你怎样去解决，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防的措施，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预防的措施，
或者是一种补救的工作，
或者一种补救的工作。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教会属灵的朋友，
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教会属灵的朋友，
我们要有这样的人一起祷告，
我们要有这样的人一起祷告，
甚至有人可以帮你提醒，
人可以提醒你，
神就在中间，
神就在中间，
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
真的，人的一生会后悔莫及，
人的一生会后悔莫及。
这个人类的第一件的凶杀案，
人第一单的凶杀案，
这个凶杀的始祖就是该隐，
凶杀的始祖就是该隐，
记载在创世纪第四章的一节到十二节里面，
记载在创世纪一章第四章第一到十
二节。为了献祭，该隐他的人生失败，
为了献祭的事，该隐他人生失败。
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迷惑，
其实他一个很重要的迷惑，
任意妄为，
就是他任意
不理会神，
他不理会
神。
神
也提醒他，
神都提醒
他，对神生气，
他对神
变脸，
他变脸。
后来罪就伏在他的心门前跟他谈恋爱，
结果罪就伏在心门前跟他谈恋爱了。
最后他就罪指导他要杀掉这个弟弟，
罪就指导他最后要杀了他弟弟。
他的失败其实最大的原因的迷惑，
他失败最大的原因
任意妄为，不理会神，
任意妄为不理会神。
耶稣亚这个好的领导者的成功，
耶稣亚这个好的领导者的成功，
其实他能够成功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他能够成功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这个比较正面性，所以我们看一下经文，
这个比较正面性，我们看一下经文。
请看民数记十一章，
我请看民数记
十一章，
民数记第十一章
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二十六到三十一节，
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二十六节到三十节。
这里记载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亚，
这里记载一个人
的名，二十八节这里说，
二十八节话叫
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
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
他看到跟他一样的年轻人，
他见到跟他一样的年轻人，
也是被神的灵感动说预言，
也都是被神的灵感动说预言。
这个时候的摩西啊，
这个时候的
摩西，耶稣亚，耶稣亚，
耶稣亚，
他就嫉妒这个年轻人怎么可以感动说预言呢，
他就说嫉妒这个怎么可以感动说预言呢。
这个时候的耶稣亚在摩西旁边学事情，他还没有这种经验，
这个时候耶稣亚在摩西附近学经验都没有这种经验。
哇，他就跑来跟摩西控告，
他就走来跟摩西控告。
哇，摩西啊，我的主人，你禁止他们
啊摩西，我的主人，你禁止他们。
哇，这个时候的那个耶稣啊，心里很窄，
这个时候耶稣啊的心很窄，
嫉妒人，
嫉妒人的。
哎呀，怎么可以比我厉害呢，
怎么可以犀利过我啊。
我们常常陷入这种迷惑，
我们经常会陷入这种迷惑。
你赚钱比我多，
你赚钱多过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你心很舒服。
你做的圣功比我多，
你做的圣功比我多，
我心里也是怪怪的，
心里也都怪怪的。
你人际比我好，
你人际关系比我好，
朋友多，
朋友多，
我心里就酸酸的，
十年就酸，
这都不太好，
这种就不好了。
这种现象你不处理很不好，
这种的现象你不处理就非常不好了。
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
二十九节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神，这个只有神愿意他的百姓受感说话，
只有神愿意他的百姓受感
动。神也愿意把他的灵放在谁的身上，谁就做神的工。
神愿意将灵摆在哪个身上，他就做神的工。
这件事就这样讲完了，
这件事就这样讲完。
摩西跟以色列的长老就回营去了。
以色列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就回营了。
可见约书亚聪明。
可见约书亚聪明。
摩西这样讲，如果头脑领悟力比较慢了，你讲什么？摩西再讲一次，我听不懂。
如果头脑转得慢的话，摩西你讲什么？讲一次。
这里没讲很多，
但这里不是讲
这么多。但是约书亚悟性高，
但约书亚的悟性
一讲就知道不要嫉妒了，
一讲就知道不要嫉妒。
所以他就把那种不好的心态、嫉妒的心态拿掉，
他又将这种不好嫉妒人的心态拎走，
谦卑接受摩西的教训，
谦卑接受摩西的教
训，也就是谦卑受教，改正自己的不对的地方，
就是谦卑受教，改变自己不对的地方。
结果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发现，
结果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发现，
该隐在这个迷惑的事件上面，
个人在这种迷惑的事件上
面，他因为嫉妒，
因为
产生恨，
所以产生
过来杀了弟弟，
后来杀了他弟弟，
犯罪了，
就犯罪了。
我们看到约书亚，
我们看到约书亚，
摩西指责你的心为什么有嫉妒呢？
摩西指责他，为什么你心有嫉妒？
嫉妒心拿掉，
他将妒忌的心
拿掉，所以他没有那个恨，
所以他没有
恨，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很正确的学习，
他就开始一步一步很正确。
到了摩西即将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去到摩西即将要离开
世界的时候，神特别吩咐他，
神特别吩咐他，
你要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
你要按手在约书亚的身
上，让我赐给你的灵也分给他，
令我赐给你的灵也都分给
他，让众人看见他就是神所拣选的领导者，
人哋见到佢就系神所拣选嘅领导
者。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失败的例子。
所以我哋见到一个失败嘅例子。
耶稣也受迷惑，
耶稣亦都受到迷惑。
他怎么可以比我好啊？
佢点解会
好过我？怎么可以有神的灵说预言做工啊？
点可以有神嘅灵？
他这个时候没有
做工咧？佢呢个时候冇。
谦卑接受教导，
谦卑接受教导，
结果成为神忠心的领导者，
就成为神忠心嘅领导者。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我哋谂下，
一样受迷惑。
一样是，
但是两个人的人生不同啊。
但两个人的人生不一样。
我们今天也一样。
我们今天都一样。
我们常常会面临这样选择的事。
我们经常会面临这样选择的
事。如果我们选择错误，
如果我们选择错误，
你选择你的方式，
你选择了你的方式，
那你就惨了，
那你就败了。
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
我们这个创造天地万物主耶稣基督，
就会跟我们的距离很远，
就会跟我们的距离很远。
是你自己造成，
是你自己所造成
的。你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做好选择，
你在这种事情没做好。
那我们最后要谈的，
我们最后要来讲，
既然要胜过迷惑，
既然说要胜过迷惑，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谨慎不受迷惑？
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胜过迷惑呢？
其实这也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
这个也是主耶稣亲自教导的，
也不是我们现在个人的说法，
也都不是我们现在自己所说的。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
请看第四节，
我们请看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节，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在这里，耶稣在预言将来的圣殿和末后的事。
由耶稣预言将来的圣殿和末后的事。
他说：你们要谨慎哦。
他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免得有人要迷惑你们。
我们再看十一节，
我再看第十一节，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这里说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假先知起来，
要讲到在末后的世代有
要迷惑万人呢，
是要迷惑众人。
有时候我们在谈话都会讲那个世界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聊天会讲世界的东
西。哇，这些东西如果你把它超越了圣经的道理，
如果我们这些东西超越了圣经的道理，
这个讲话的人就是假先知了，
这个讲说话的人就是假先知了，
开始在迷惑你了，
他开始在迷惑
你
了，你
要小心，
你自己就要小心了，
要谨慎哦，
你要谨慎
了，那你就会陷进去受迷惑哦，
如果不是就陷入去受到迷惑了。
再来看那个二十二十四节，
我再来看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在这里更是耶稣基督这样讲，
在这里更是主耶稣基督讲的，
有个假借基督的名义，
有人假借基督，
假借他宗教信仰的热忱，
假借他宗教信仰的，
甚至他是一个干部或者领导者，
甚至乎是干部或者领导，
认为自己有一点点什么的恩赐，
觉得自己有少少的恩赐，
有能力，
有能力，
但是要小心，
但也都需要小心。
讲到异端的时候，
当讲到异
端，有很多的教派的领导者也有他从魔鬼的那种能力来，
有很多教派的领导者从魔鬼来，
看起来好像显大神迹，
就看来好像是大神迹，
显大奇事，
显得大奇事，
连选民都会受迷惑，
连选民都会受到迷惑。
那我们要怎么分辨？
那我们要怎么分辨呢？
对，要看他的讲法做法是不是尊神为大，
要看他的讲法做法
有没有照圣经来，
是不是遵照圣经
呢？你如果不这样分辨，
如果你不这样分辨，
你只是看一个现象结果，
你只是看到现象和结果，
那你就会受迷惑，
那你就会受迷惑了，
就离开自己信仰的脚步，
就会离开自己信仰的脚步。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
除了强调这个迷惑的事情是有很大的冲击和考验以外，
除了讲到迷惑的事情有很大冲击，
也就是教导我们在幕后很多危险的情势会发生，
也都是讲到在幕后有很多危险的情况。
我们如果不谨慎，
如果我们不谨慎，
你可能在工作失落自己，
你可能在工作上
你可能也在情感上失落自己，
你可能在情感上面失落自己，
你可能也在财富中失落自己，
你可能在财富里面失落自己，
你也有可能在贫穷和患难中失落自己，
你都可能在贫穷或者患难里面失落自己，
所以不得不谨慎，
所以我们不可以不谨慎，
不得不小心，
不可以不小心。
我们就提出几点，
我就提出
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来谨慎自己不受迷惑，
要从什么事情上面谨慎自己免受迷惑呢？
第一个，
第一个
要在言语上面，
要在言语上面。
其实有时候我们中国古代的智慧也不错，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智慧不错的、
他说你要讲话的时候，
他说你要讲说话的
时候，要做事的时候，
或者做事的时候，
你要先三思而行，
你要先三思而行，
也就是多想想再来说或做，
就是多想下先先后先做。
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啊、
所以圣经也都教训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
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
腓立比书第一章，
腓立比书的第一章
二十七节，
第二十七节，
一章的二十七节，
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的前一句话，
二十七节第一句话，
这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只要我们行事为人同基督的福音相称，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哦，
这个是一个好的原则。
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啊、
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
要跟耶稣基督的道理是一样的，
要跟耶稣基督的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常常一样，
只要是经常，
那我们的讲话就有造就，
那我们
的
讲说话就会有造就、
哎、当你要说别人，
当你要讲人，
要论断人，
要论断
人，那你想想看，
你谂下自己，
我有比别人好吗？
我系咪比人哋好咧？
我这样讲的目的在哪里？
我咁样讲嘅目的喺边度咧？
那你去想一想，
我哋谂下，
他讲出去的一种效用，
讲出嚟嘅效用，
讲出去的一种目的和价值，
讲出嚟嘅价值。
哎，神会纪念吗？
系咪神会纪念？
对我对他有帮助吗？
对我对佢有冇帮
助？如果有，
如果有
的话，那你这样做讲是不错的，
那你这样讲或者做就不错了。
哥罗西书更是这样讲，
哥罗西书
他说我们不要离开福音的盼望，
他说我们不要离开福音的盼
望，不要被引动离开道理的盼望，
不要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
所以言语行为是我们基本的信仰生活，
所以言语行为我们基本的信仰
生活，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家里人，
尤其是面对我们
跟我们最亲近的人，
我们最亲近的人，
我们应该要特别留意讲话和行为动作，
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行为和说话。
我们跟别人相处我们会注意啊，
我们跟其他人，
但是跟自己家里人就不同、哎、
但跟自己家人就不
一样，很容易疏忽、哎、
很容易就会疏忽，
结果彼此伤害对方，
结果就彼此伤害，
这样不太好，
这样就不太好。
所以言语行为一定要谨慎，
所以言语和行为
你在外面说的话，
在外面说
的话，和在家里面叽叽叽叽咬耳朵的话神都听到了，
还有家里面咬耳朵的说话神都听到
了。有的夫妻一睡觉前一直讲别人，哎呀哎呀，那个坏蛋这样这样这样，
有些夫妻、啊、在夜晚睡觉的时候都会说别人不好了，
那种躺在枕头上面咬耳朵的话神也听得到的，
在枕头上面咬耳朵的说话神都听到的、
所以真的要留意哦，
这是真的要留意、
不然以后那个夫妻嘴巴一样都是尖尖的专门讲别人的
如果不是将来夫妻的嘴都是尖的、
真的要注意、
这个需要注意，
不然会陷入迷惑，
如果不是就会陷入迷惑。
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个要注意的事情，
在生活的动作上，
在生活的动作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
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的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三节，
第三节，
十二章，对不起，第二节，
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在这里告诉我们，
喺呢度话俾我，
他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哦，
叫我哋唔好效法呢个世界。
他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内心来看起啊，
佢叫我哋每个人从自己内心。
然后再进一步的要查验神的道理的意思是什么？
跟住要查验神嘅道理意思系点
样？我们怎么生活动作神喜欢？
我哋点样嘅生活动作神系喜欢嘅？
所以这里教导我们啊，
所以呢度教
我们的生活动作，
我哋嘅生活动作
一定要去想一想神的道理是怎么样，
一定要去谂下神嘅道理系点样嘅。
传道书十二章的十三节，
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
他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做了最后的一个结论，
在我们人生变做了最后的结论。
我们人生不管用什么态度生活，
我们人生无论用什么态
度生活，或者你的经历的经验有什么样的特别，
或者你所经历的经验有什么特别，
他的总意就是要敬畏神，
他的总意就是要敬畏神。
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目的就是要敬畏神啊！
所以我们的生活目的总意就要敬畏神，
不复杂，
并不复杂，
很简单，
好简单。
生活动作就是敬畏神，
生活的动作就要敬畏神。
离开这个原则，你要调整。
离开了这个原则，
不然神不喜欢你。
如果不是神不喜欢你，
你就开始受迷惑。
你就开始受迷惑。第三点，
在人际感情上，
在人际的感情上，
我们也要做一个谨慎。
我们要做一个谨慎。
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请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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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节。
这一节经文我们常常读了，
呢一节嘅经节我哋经常读。
这里说教导要追求和众人和睦，
又话追求与众人和睦。
但是这个和睦是要用圣洁为基础哦。
但呢个和睦系用圣洁做，
也用圣洁为一个手段哦。
用圣洁做手段，
因为他的这个和睦，而且圣洁的相处啊，
呢个和睦同埋圣洁嘅相处。
他最后会见到主的面，
最后会见到主的面，
也就是得救的意思，
就是得救的意思。
这个整个过程就没有那个迷惑的一个阻挡，
整个过程就没有迷惑的阻挡了。
这个记载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
这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所以这样 看来啊，
所以这样看，
在情感上，
在情感
人际方面的互动，
人情感，
你要追求和睦和圣洁，
你要追求和睦和圣洁。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灵魂，
就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活。
你不能因为一时的情欲发动，
你不可以因为一时的情欲发动，
你就伤害别人，
而你去伤害人，
或者破坏别人的生命灵魂，
或者破坏人的生命灵魂。
这个是非常不尊重人的做法，
这个一个非常不尊重人的做法，
尊重神的做法，
也都不是尊重神的做法。
我们要彼此祝福，彼此得救，
我们要彼此祝福，彼此得救。
所以我们在人际的情感上面，
所以我们在人际的情感上面
要谨慎，
要谨慎，
不要陷入迷惑，
不要陷入迷惑。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要在工作职场上面，
要在工作的职位上
也要谨慎，
也都要谨慎，
不要陷入迷惑，
不要陷入迷惑。
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第十节，
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
在这里告诉我们咯，
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
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
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面，
在社会里面生活，
在社会里面生活，
我们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我们需要把握住一个原则，
行事为人凡事对得起主，
行事为人凡事对得起主，
要为主发光做见证，
是要为主发光而做见证。
所以保罗在勉励提多要怎么牧养教会的时候，
所以保罗提点提多要怎么牧养教会的时候，
勉励提多要牧养教会的时候，
勉励提多要牧养教会的时候，
他有讲到一件事，
他会讲到一件事，
要教导信徒留心做正经事业，
要提醒信徒留心做正经事业。
这个也是对得起主的一个方式啊，
这个也是对得起主的一件事。
我们在工作职场也是要这样做，
我们在工作的职场上面
要有这种原则，
有这种原则，
我们才能够谨慎不受迷惑，
我们才会谨慎不受迷惑。
这个钱很多，
钱好多，
但是又不能聚会，
但又不可以聚会，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要去想一想，
我们要想想
啊，这个做一次可以得到很多钱，
这个做一次可以得到很多钱，
但是它违背了我们的律法，
但它违背了我们的律法，
这个是不易的事。
呢个系不易
的事。那这种钱你赚吗？
呢种嘅钱你系咪赚？
那你要想一想，
你又要谂下啦。
凡事要对得起主，
凡事都要对得起主。
所以这四件事，
所以呢四件事，
至少让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
最少令我哋喺家庭，
在社会生活里面，
喺社会生活，
在教会生活里面，
教会生活入边
就不容易迷惑犯罪，
就唔容易迷惑犯罪，
所以要特别留意，
所以需要特别留意。
所以能够实践圣经道理的一种信仰生活，
所以可以实现圣经入边道理嘅生活，
是蒙主悦纳的一种献祭生活，
系一个蒙主悦纳嘅献祭生活。
所以能够胜过迷惑，
所以能够胜过，
是一种有信心有行为的见证生活，
系一个有信心有行为嘅信仰生活。
所以我们要常常借着神的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
所以需要藉住神嘅真理同埋圣灵帮助，
才会看到一个得胜胜过迷惑的生活，
所以见到一个得胜胜过迷惑迷惑的生活。
你今生活着有平安，
我哋今生活住有平安，
将来见主面有大大的盼望，
将来见主面有大大的盼望。
这个就是今天下午，
这个、
我们本着圣经，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晏昼本住圣经，
来诚恳地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来诚恳同大家做的分享。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唱赞美诗
228首。